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6月28日22点整，巴黎时间6月29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6月2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之前，官媒称坚持一国两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普京和特朗普原则上两个人会在汉堡会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凡尔赛召开议会全体会议，引发争议。北京斥美国的人口贩运报告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指手画脚。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访问香港，官媒刊文强调说，中央一定会继续坚持一国两制不动摇，只要港人也继续落实不走样不变形，一国两制今后必将继续贯彻执行下去。习近平6月29日至7月1日将赴香港参加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大会及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发表讲话，受到各界的关注。中国党媒《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微信账号“侠客岛”27日深夜发表“香港回归20年，习近平这场视察别有深意”为题的评论，指出，习近平26日已经强调，20年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之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评论声称，香港正处在重要的发展时期，面临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在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快车上，国家已为香港确定了班次，预留了座位，而且是优先坐前排位。评论说，香港再不抓紧机遇，坐不上车，哪能还怪谁呢？习近平此行必然会对特区提出机不可失、快快上车的要求和启示。这篇评论有说，有人质疑一国两制是否可行，在香港的推行是否成功。他们的答案就是，一国两制因为中央的干预而不成功。但20多年过去，经历亚洲金融风暴、萨斯危机、战中事件，香港不但未死，反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评论提到，如今特区的发展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过去几年，香港政治争拗和社会撕裂的加剧，战中、旺角事件先后上演，少数人鼓吹的本土自觉以至港独思潮抬头，立法会出现违法辱国的宣誓。对照之下，习近平26日的讲话就显得意味深长。评论宣称，中央一定会继续坚持一国两制不动摇，只要港人也继续落实不走样不变形，一国两制今后必将继续贯彻执行下去，而且必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另外，针对美国国务院发布今年年度贩卖人口报告，将中国调整为最差等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6月28日说，打击人口贩卖是中方自身社会治理和发展的应有之义，不是其他国家的需要。康陆还说，中国反对美国每年发布这样的报告，对其他国家内部的事务指手画脚。20国的峰会在即，德国将出动15000名警察来维护安全和秩序。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汉堡20国峰会已在紧张准备中，为确保各国首脑的安全，德国将出动15000名警察执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借机来访柏林和汉堡。据西部报报道，7月7日和8日峰会期间，汉堡将进入紧急状态，许多街道将封锁交通，一些学校和企业将放假。警方把机场和汉堡大部分内城区定为不许游行的禁区，大约15000名警察将在汉堡执勤，以保护42位高风险人物的安全。首当其冲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何时将抵达汉堡，以及将下榻哪家宾馆，这全是国家机密。 反二十国峰会示威游行也在紧张筹备中，一万名二十国峰会反对者期望能在汉堡城市公园扎帐篷抗议，但他们是否允许这样做还需法院裁决。已申报的峰会期间的示威游行已有约30个，其中最大的游行可望有10000人参加。7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东道主默克尔将共同出席柏林动物园熊猫馆开馆庆典。6日下午，习近平将借机正式访问汉堡和汉堡市长会谈，随后习近平将参加二十国峰会。这是习近平上任以来第5次参加二十国峰会。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绑架长达5年之久的瑞典人古斯塔夫松获释，这名人质获释给仍在在绑的南非人质史蒂芬·麦高万的家人带来了新的希望。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在斯德哥尔摩与绑匪组织的积极周旋下，5年前在马里北部通布图遭绑架的瑞典人古斯塔夫松已于周一获释。古斯塔夫松的获释给在同一时期遭绑架的南非人质史蒂芬·麦高万的家人带来了希望。史蒂芬的父亲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时说，
Yes, because the last proof of life we had was in December 2015。
我们知道瑞典人古斯塔夫松是在4至5天前和史蒂芬分开的，有人过来把他接走了，他甚至没有时间和史蒂芬告别。幸运的是他们曾一直待在一起，这是古斯塔夫松家人告诉我们的，他们此前一直在一起。我们知道他的身体还算健康，总之看上去还健康，所以现在需要尽快营救史蒂芬，因为孤独一人对他而言将更艰难。
So we just need to get Steve home.
据介绍，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曾宣称对绑架4名西方人质一事负责，这4人中有1名德国人在试图对抗绑匪时遇害，1名荷兰人于2015年被法国军人救出，如今南非人史蒂芬·麦高万是唯一尚未获释的人质。
马克龙就任法国总统以来一直试图实践竞选的承诺，改变法国历届总统执政的惯例，每年对参众两院发表演讲就是其一。他将于7月3日在凡尔赛宫召开议会的全体会议，但这个安排却引发关注和反对党的批评。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2008年的法国宪法改革允许总统在特殊情况下对参众两院议员发表联席讲演，地点在凡尔赛宫，因此塞科齐和奥朗德都曾经各自举行过一次这种讲演。但马克龙在竞选时就认为法国总统应该每年都对参众两院发表一次全面的政治性讲演，阐述总统的政治路线。他对参众两院的第一次年度讲演预定在下周一7月3日。马克龙总统在增加年度议会讲演的同时，取消了每年7月14日法国国庆节发表电视讲话和接受记者采访的惯例。法国总统每年都对参众两院发表讲演，这有什么不好，甚至导致反对党批评呢？原因是法国议会政治的多年惯例是，一直都由总理面对议会进行全面性的政治讲演，而不是由总统来做。菲利普总理的议会讲演已经安排在下周二，如果在总理讲演前一天，总统提前把参众两院议员召集到凡尔赛宫听他讲演的话，将压过本来备受重视的总理讲演的气势，并让人怀疑总统过于强势专断。极右议员批评说，既然总统都讲了，总理就不必再讲。右派议员则认为马克龙侮辱了总理菲利普。
6月28日，欧盟委员会表示，英国退欧和欧洲防务将是欧盟预算面临的新挑战。以上两个因素将为欧洲预算每年带来高达200亿欧元的缺口，填补这一缺口绝非易事。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刘芳更详细的介绍。
欧盟委员厄廷格透过网络刊出一份报告，披露英国退欧为欧盟带来的损失每年至少为100亿欧元，同时欧盟还必须为包括防务、内部安全等项内容在内的新计划出资，因此欧盟财政亏损数字将高出2倍。周三下午，欧盟委员厄廷格提出关于欧盟27国未来财政前程思考。他认为，欧盟成员国必须在寻求新的资源与减少预算之间做出明确选择。法新社报道，2017年，根据各国承诺款项，欧盟预算将为1579亿欧元。计划在2019年3月完成脱欧的英国是欧盟预算的主要出资国之一。英国每年对欧盟的贡献约为100亿欧元。英国脱欧将对欧盟预算造成冲击，填补每年100亿欧元的缺口不是一件容易解决之事，平添了继续留在欧盟的其他成员国间的紧张局势。一些出资大国主张减少开支，但是那些纯受益国家却并不看好减少融资项目的前景，因为这些融资项目本应资助欧盟那些最贫穷地区的发展。目前关于未来资金来源的计划主要涉及增加来自欧盟自身资源的资金，然而这部分资金将仅占总预算的一小部分，国家捐资则占欧盟预算资金的80%。今年1月份，意大利前总理马利奥·蒙蒂领导下的一个专家组曾提出建议，主张创立新的资金来源，在欧盟范围征收增值税、统一的汽油税和公司所得税，以弥补欧盟预算的巨大缺口。
另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6月28日表示说，叙利亚有10万的老百姓被困在了城市拉卡。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介绍。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署星期三指出，在叙利亚的拉卡市有10万民众陷入困境。联合国人权高专说，随着对拉卡市的空袭以及地面进攻的加剧，当地平民的死亡人数正在不断增加。自今年6月1日以来，已经至少有173人在有关的战斗中死亡。拉卡市是恐怖组织的大本营，由库尔德武装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军在国际联军空军的支持下，于今年6月6日正式打响了拉卡战役。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目前拉卡市超过 25% 的地区已经处在叙利亚民主军的控制之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前不久特别指出，被围困的拉卡平民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处境非常危险。那些被围困在其他地区和生活在难以到达的地区的平民的处境也非常严峻。其中有些人已经多年被剥夺了食物和基本的医疗援助。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与人道主义伙伴正在竭尽全力，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力图制止拉卡和叙利亚其他地区人们所遭受的痛苦。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表示，联合国近来一直在积极推动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取得了进展。除了与反对派专家召开联合技术会议之外，还在寻求对阿斯塔纳会谈的担保国提供支持，与莫斯科和巴黎以及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磋商，为新一轮的日内瓦谈判奠定基础。另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表示，叙利亚看起来好像是听取了美国不准使用化学武器的警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最近再也没有发动新的化学武器袭击。
法国总统马克龙向特朗普夫妇发出了参加国庆阅兵邀请之后，美国白宫28日表示欣然接受。法新社报道称，不仅美国总统夫妇接受了7月14日法国国庆阅兵的要求，而且美国的雷鸟飞行表演队、2架隐形战机 F-22 猛兽战斗机和美国士兵都将参加2017年的法国阅兵式。特朗普来法的行程还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但法新社报道称，阅兵仪式之后，特朗普将随行前往尼斯，和法国总统一道追忆尼斯城卡车冲撞人群惨重的死伤事件。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两国领导人抓住契机，在会晤中特别强调在经济合作和打击恐怖活动中加强两国的合作。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天是2017年6月29日星期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6月26日欧洲时间上午传出信息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狱中患晚期肝癌。这一惊人和悲惨的信息在法国是来自法文的媒体。之后三天中，这一事件的发展备受密切的关注。人们逐渐得知刘晓波的病情是在5月23日确诊，至今已经有一个多月。6月初他被保外就医，从监狱转到沈阳的医院。有报道说刘晓波本人希望能被转送到医疗条件较好并离家较近的北京进行治疗，但是遭到拒绝。刘晓波妻子刘霞的一个10秒钟的视频显示，刘霞对朋友哭诉说，刘晓波的病情十分严重，他已经不能动手术，不能化疗，不能电疗。与此同时，在德国的裔作家廖义武将一份今年4月20日刘霞手书曝光，显示刘晓波同意离开中国治病。这之后陆续传来信息，美国和台湾当局都已经表示愿意接纳刘晓波治病。而中国方面的反应呢，首先是中国官媒环球时报6月28日发表社评，自相矛盾地表示，如果放走刘晓波将会带动西方舆论更加攻击中国，但如果刘晓波离开中国，西方将对他越来越不感兴趣。有分析认为，这显示中国当局似乎正在左右为难。28日在网上传来中国官方的一个视频，显示刘晓波在狱中健康的劳动锻炼生活，也躺在床上接受医生检查，并与探访监狱的刘霞谈话。刘晓波还对监狱的领导表示感谢。这个视频的目的明显是为了显示中国方面对刘晓波的人道对待和照顾，但远远不能回答为什么刘晓波患肝癌晚期后才被保外就医的疑问。日文的雅虎刊登文章，为何在习近平访港前暂时释放了刘晓波，称中国政府在习近平访问香港前批准了刘晓波的保外就医，因为如果他死在监狱，中国国内外对中共一党支配体系的不满或将爆发，而且中共将在秋季召开19大。种种事实显示，中国官方在刘晓波病情的问题上极力对外保密，施加压力不让家属外露信息，直到最后一刻才被外界知道。6月28日刚刚抵华的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在首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愿意帮助中国意见人士刘晓波去海外就医。美国驻华大使馆也在6月27日敦促中国给予刘晓波及其妻子的行动自由。美方呼吁中国当局不止释放刘晓波，也要解除对刘晓波妻子刘霞的软禁，为他们提供保护和自由，包括行动和自愿选择医疗地的自留。美国国会中国事务委员会也发表声明，呼吁中方给予刘晓波选择何地就医的自由。该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卢比奥称，乐见刘晓波离开监狱，但不认为这是中方的仁慈之举。他又批评中国囚禁刘晓波是人权的劣迹，呼吁美国政府特朗普出面干涉，安排刘晓波到美国就医。对于国际社会的关注，北京仍然没有正式的回答，但据明镜网报道，中国当局仍然不允许刘晓波出国治疗，理由也难以自圆其说。第一个理由是刘晓波没有认罪，第二个理由是刘晓波的病情发展很快，已经不能经受长途旅行。这之前的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则强硬回应说，任何国家都无权就中国的内政指手画脚。 中国在2016年9月公布了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宣称监狱看守所为在押人员建立医疗档案，配备驻监狱看守所的医生，并每天在监室巡诊，对需要出监狱看守所就医的在押人员及时送当地医院治疗。另外，监狱对患病服刑人员及时诊治，依法保障服刑人员的生命权、健康权。中国当局以上的宣称明显与刘晓波病重至癌症晚期才获准保外就医形成了极大反差。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刘晓波在狱中患肝癌晚期信息曝光之后，由秀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芳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听众朋友，星期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关注较多的内容有代号为佩蒂亚的一种新勒索病毒席卷全球，恐怖组织博克圣地威胁西非国家，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问题进行磋商等。首次在乌克兰出现的佩蒂亚病毒迅速席卷全球，已经袭击了150多家跨国公司，其中包括美国的默克制药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 Rosneft、 丹麦的马士基航运公司、英国的 WPP 广告传媒公司以及法国的圣格班工业集团等。最早报告受到袭击的是乌克兰的银行、政府办公单位和机场。一名乌克兰议员指责是俄罗斯发起了这次的网络攻击。世界报指出，但是俄罗斯自己的公司也深受其害，其中就包括俄罗斯最大的石油生产商 Rosneft。 在接到有关企业的报警之后，法国巴黎检察院已经对此进行立案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人们记得今年五月，一种名叫想哭的勒索病毒曾经在全球150多个国家肆虐，估计有200多万台电脑受到影响。世界报分析说，佩蒂亚与想哭病毒有相似之处，但佩蒂亚比想哭病毒有了巨大的演变。佩蒂亚可以阻止一台电脑正常运行，并借此进行要挟，要求对方支付300美元的赎金，以便使电脑恢复正常的运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不鼓励个人和机构交付赎金，因为这样做并不能够保证系统恢复正常。欧洲刑警组织网络犯罪中心也要求受到袭击的人向本国警方报告，不鼓励大家向黑客支付赎金。究竟谁是此次网络袭击的幕后推手？世界报指出，在想哭网络攻击事件发生几天之后，人们把怀疑的重点放在了拉萨路黑客组织方面。2014年，朝鲜政权通过拉萨路攻击了索尼电影娱乐公司，要求后者删除一部讽刺朝鲜国家领导人金正恩的影片。有关中国方面，世界报刊登了一小则报道，题目是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试图就刘晓波的命运进行对话。文章说，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泰利·布兰斯达德星期三表示，希望刘晓波能够获准保外就医，到外国进行治疗。刘晓波患有肝癌，已经进入肝癌的末期阶段。布兰斯达德在自己驻北京的大使官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作为美国人，我们希望看到刘晓波有机会到别的地方接受治疗。他说，中美双方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委员会颁奖给他，表彰其在中国为基本人权、持久而非暴力的奋斗。现年70岁的布兰斯达德是本周二抵达北京上任的。他曾经担任伊阿华州州长，上个月获得美国参议院的批准，而被特朗普总统任命为驻中国的大使。习近平1985年去美国学习时，就与布兰斯达德相识。 周三的法国世界报还介绍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就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举行的电话会谈。双方一致表示，如果叙利亚发起新的化学武器攻击，法美两国将共同回应。今年4月4日，叙利亚伊德利卜省的城镇汉谢洪遭受叙利亚政府军猛烈的空袭之后，大量平民百姓化学中毒。伊德利卜省卫生局表示，被释放的毒气疑似沙林，造成了88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下令空袭了叙利亚的空军基地，发射了59枚战斧巡航导弹。美国并警告说，如果阿萨德政权发起新一轮的化武攻击，美国将采取同样的报复行动，称阿萨德政权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此前2013年8月在大马士革郊区古塔也发生过化武袭击事件，造成数百人因致命毒气沙林而丧生。世界报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如果我们制定了红线而又不去让人遵守它，那么这就等于我们选择示弱。俄罗斯则总是袒护叙利亚当局，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国的谴责是没有根据的，对叙利亚领导人发出这种威胁令人无法接受。佩斯科夫称，不能把汉谢洪的化学武器攻击事件归咎于叙利亚政府。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下面再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题目是安倍首相真的还能活三个月吗？
6月21日，日本著名评论家媒体人板垣英宪在自己的网页上发表题为《安倍晋三首相在庆应大学医院做精密检查，为晚期肺癌，转移到淋巴结和脑干，还能活三个月》。板垣英宪写道，安倍晋三首相于6月17日午前，在母亲杨子夫人的陪同下，到庆应大学做精密检查，并被告知检查结果，安倍晋三首相本人和他的主治医都没有注意到他已经到了肺癌晚期，这是因为一直只注意他的溃疡性大肠炎，因此没有注意肚子以上的病。在6月19日午后6时开始的通常国会闭幕记者会上，安倍晋三首相的表情缺乏神采，一般认为是源于主治医因为他多种脏器功能不全禁止他工作而他不听，而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被告知手术已经来不及了，还能活三个月。6月20日的日本网络杂志 News Post 的 Seven 也载文说，安倍首相因肺癌9月辞职，6月第二周的周末，这样的消息像旋风一样在永田町流传。消息源是住在关西的媒体人的个人网页，问这个媒体人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这个媒体人说，如果仅是在政界流传的安倍癌症说，那么人们可能都会说传说又来了，不会当回事。而这次的首相肺癌说是与政界没有接点的医疗相关人士说的。一位医疗界的权威人士对这个人说，安倍首相得了肺癌是一旦入院能不能再回首相官邸都不好说的症状。他还附带说，安倍的母亲杨子对安倍说，马上辞了首相住院，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我四处探访，但是没有找到那位医疗界的权威人士。这个消息的真伪没有得到证实，但是板垣英宪写道，安倍晋三首相在6月17日午前在母亲杨子夫人的陪同下到医院进行精密检查，而据6月17日 时事通信报道的首相动向，上午八点官邸早晨没有来客，上午九点五十一分从官邸出发，上午十点五分到达东京富谷的私邸，下午没有来客，在私邸度过，到十八日上午零点一直在私邸，没有来客。如果这条报道属实，应该没有去庆应大学医院做精密检查。有关安倍首相健康不安的消息，这些年一直不绝于耳。2015年8月27号的日本杂志周刊文春爆料称，已经从溃疡性大肠炎中恢复的安倍近日被证明吐血。周刊邮报在2015年1月30号甚至爆料说，2014年12月众议院大选之前，负责安倍医疗的是由庆应大学医学部教授、庆应大学医学消化器内科主任医生日比纪文领衔的医疗小组。大选结束以后，安倍的主治医生悄悄更换，由庆应大学医院肿肠中心的副教授高石官军出任安倍晋三医疗小组组长。该刊在报道中还指出，日比纪文教授在治疗溃疡性大肠炎方面是首屈一指的专家，而高石官军是一位治疗癌症的专家，在医院里负责治疗初期患癌症 repeat， 在医院里面负责治疗癌症初期患者。现在他突然取代了日比纪文，成为安倍的御医，显然具有特殊的意味。该刊认为，安倍晋三在神户制钢所做白领的时候就患有溃疡性大肠炎，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有可能已转成大肠癌了。之所以有这些报道，是因为溃疡性大肠炎一直困扰着安倍。2007年，安倍就是因为这一病症严重，放下了首相的工作，住进了医院，以致辞职。但是第二次参选自民党总裁时，他声称发现了特效药，他的病完全不要紧了。而自从他在2012年第二次阻隔以来，确实似乎比较健康，精力也似乎很旺盛。从最近媒体报道的首相动静来看，也一直在照常工作，完全没有还能活3个月的样子。这次的首相病危说是真是假，目前还没得到证实。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之前，官媒称坚持一国两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普京和特朗普原则上两个人会在汉堡会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凡尔赛宫召开议会全体会议，引发争议。北京斥美国人口贩运报告对其他国家内部的事务指手画脚。下面首先请听刘芳编播的今日经济。欧盟对谷歌的垄断地位可以重金罚单。
各位听众，6月27日星期二，欧盟委员会结束了长达7年的竞争调查，对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谷歌处以24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指控谷歌滥用其在搜索领域近乎垄断的地位，对自身购物服务给予非法优势。欧盟的决定公布后，谷歌立即作出回应，表示不认同欧盟的调查结果，将考虑上诉。有分析指，欧盟委员会的相关决定可能对科技行业和本已紧张的欧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布鲁塞尔指控谷歌违反竞争监管规定，利用其在网上搜索领域近乎垄断的地位，不公平地把客户引向谷歌购物服务，损害其他比价购物网站的利益。英国的两家比价购物网站是率先对谷歌提出起诉的公司，将自己的名单列于首位的做法大大增加了浏览率，从而加大了利润收入。欧盟委员会确认，在谷歌这个全球最常用的搜索引擎上，客户看到的并非是与他们的需求最相关的东西，而是对谷歌来说最好的结果。因此，谷歌的做法属非法行为，它在阻止其他公司表现各自优势的基础上与其展开竞争，并显示创新能力，同时妨碍欧洲的消费者对可受益的服务项目做出选择。欧盟委员会对谷歌开出24亿欧元的罚单，创下历史记录。欧盟就谷歌搜索与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主导优势展开了三项调查。周二公布的决定是欧盟委员会针对谷歌一系列竞争做出的第一个裁决。这项裁决俨然是对谷歌做出的下马威。欧盟委员会还指控谷歌利用其安卓移动操作系统欺压竞争对手，这对该公司而言可能最为不利，因为这一系统为多数智能手机所用。谷歌公司受到的另一项指控是在在线搜索广告方面封锁竞争对手。路透社报道注意到，欧盟委员会对单一企业处以高额反垄断罚款，超越了2009年美国晶片商英特尔的超过10亿欧元的罚款，也远远高于美国监管机构对任何科技企业开出的罚单。欧盟表示，谷歌必须在该决定作出后的60天内向欧盟执委会说明将计划采取什么举措，并定期提交报告。这起裁决涉及8个投诉方，但欧盟拒绝透露这些投诉方的具体身份。欧盟竞争事务执委维斯塔格周二指出，将给予谷歌90天的时间终止在网络搜索中偏袒自家购物服务的做法，否则将面临最高相当于谷歌控股公司全球日均营业额 5% 的逐日罚款。2010年，欧盟委员会在接获包括微软在内的10多家公司的投诉后，便决定对谷歌展开正式反垄断调查，以确定谷歌是否滥用其在搜索市场的主导地位。2012年7月，欧盟与谷歌展开和解谈判，双方在2013年2月就旨在解决谷歌滥用网络搜索主导地位的和解方案达成一致。谷歌同意调整它在欧洲显示搜索结果的方式，以打消它会给予自家服务更加显眼的展示地位，损害竞争对手利益的担忧。今次欧盟做出对谷歌处罚24亿欧元罚款的决定，引发谷歌不满。谷歌表示不认同欧盟的调查结果，并将考虑上诉。业内人士表示，谷歌如提出上诉，将导致本案的最终裁定结果拖延数年。此前不乏相同案例，如欧盟曾在2009年对英特尔垄断案提出 10.6 亿欧元的罚款，但经过先后两次上诉，欧盟最高法院需等到2018年方可审理此案。不过，无论如何，布鲁塞尔对谷歌的重罚无疑将在未来数年对这一全球最大引擎公司造成一定的束缚。周二，欧盟公布相关决定的当天，谷歌控股公司的股价收盘大跌 2.47%。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下面为大家安排的是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
各位好，在今天的文化节目里边，我们要向大家介绍歌剧霍夫曼的故事。霍夫曼的故事是奥芬巴赫唯一一部没有完成的歌剧，后来由他的好朋友吉罗把没有完成的部分补笔之后演出，获得成功。 现在仍然在世界各地的歌剧院上演不衰。在这部作品中，奥芬巴赫放弃了轻歌剧的风格，而是以一种抒情的方式来表达歌剧内容上丰富的幻想色彩。今天我们接着从第二幕在威尼斯河畔的朱丽叶塔的家里说起。霍夫曼爱上了朱丽叶塔，结果和失去了影子的施莱密尔发生了冲突。施莱密尔又跟伙伴们回来了，而且再次和霍夫曼发生口角。这时从达佩图托送来的镜子中，霍夫曼才发现自己真的丧失了影子。他虽然明白这是一场被诅咒的爱，但却没有办法摆脱。达佩图托在暗中狂笑。朱丽叶塔尽管崇拜这位诗人，但是又没有办法挣脱钻石的诱惑。尼克劳斯很怕好友因此堕落，而施莱密尔则逼迫诗人用剑一决雌雄。第一次亲近朱丽叶塔的丑陋的驼子皮蒂斯乔纳也嘲笑霍夫曼天真的爱情。在场的寻欢作乐的客人们都分别唱出，谁要爱上他，谁就得小心身败名裂。随着船歌的曲调，平底船就靠岸了。朱丽叶塔和大家告别后离去，接着施莱密尔就跟霍夫曼拿出剑决斗起来。达佩图托暗中助一臂之力，霍夫曼就把这鲁莽的情敌击倒，而且从他身上取走了朱丽叶塔的钥匙，向他的闺房直奔而去。不料在继续的船歌合唱声中，朱丽叶塔为了魔术师达佩图托，干脆把霍夫曼甩掉，被皮蒂基纳乔挽着手坐上平底船往别处划去。由于警长前来追捕凶手，机警的克尼劳斯及时把因受骗而愤怒的霍夫曼救走。到了第三幕的时候，这是顾问官克雷斯佩尔家的一个房间，有肺病的姑娘安东尼亚面对着大键琴优美地唱出小鸽子飞走了，又唱出了对霍夫曼的热恋。她的歌声和她去世的母亲一样动听。克雷斯佩尔考虑到女儿的身体，同时她的歌声使她回忆起亡妻而痛苦，她告诉女儿不能再唱了。安东尼亚就很悲戚地离开了房间。克雷斯佩尔很担心女儿的身体，因而迁怒于女儿的男朋友霍夫曼，命令刚进去的仆人法兰茨禁止任何人进房间。听话的法兰茨忙活了一整天以后，这时不由得快乐地载歌载舞起来。到了霍夫曼来看安东尼亚的时候，霍夫曼和法兰茨讲了一些奇怪的话，法兰茨就让霍夫曼进入了房间。霍夫曼坐在大键琴前开始唱出这是悲切疯狂的飞逝的情歌。不久安东尼亚就进来了，两人高兴地碰面，梦想着来日成为幸福的夫妻，也歌颂爱的永恒胜利。他虽然担忧着未婚妻狂热的歌唱的后果，但是安东尼亚无法压制自己的感情，高唱着爱之歌。果然肺部开始剧痛起来。当安东尼亚发觉父亲回来，立刻跑回自己的房间。法兰茨告诉克雷斯佩尔说米拉克勒博士来访，这时他心里立刻涌现出强烈的憎恶感，认为可能像爱妻那样，女儿也会被这个医生杀掉。这时米拉克勒博士发出狰狞的声音，表示要为安东尼亚治疗。躲在布帘后的霍夫曼看到他的模样，也有种不祥的预感，因而害怕起来。米拉克勒走向安东尼亚的椅子，好像他已经坐在那里那样，为他把脉，命令他唱歌。说完，怪事就发生了，从远方传来他的歌声。这时由神秘地取出药瓶要他吃药的米拉克拼命地想把医生赶出去的父亲，以及担心陷入魔鬼之手已经命在旦夕的安东尼亚的霍夫曼，三个人唱出了一段三重唱。克雷斯佩尔终于把医生带走， 霍夫曼才从躲藏的地方出来，再次跟迷茫的安东尼亚见面，劝他不可以再唱歌，并且约好明天再来看他。当安东尼亚孤零零的只有一个人在房间时，米拉克勒突然出现，在他耳边小声说话，这个魔鬼在挑逗他。尽管上帝给予你这种非凡才能，为什么要成为家庭生活的牺牲品？难道不想获得喝彩和名气？霍夫曼是一个虚伪的男人等等。说完就消失了。这时安东尼亚想起了霍夫曼真诚的爱，为了击败魔鬼的诱惑，便向挂在墙上的仙母画像祷告。不料米拉克勒再次出现，驱使妖术，呼叫出母亲的灵魂，规劝女儿再次歌唱。米拉克勒用小提琴拉出激烈的伴奏，安东尼亚顺应母亲灵魂的呼唤，热烈地歌唱起来。中途当他发觉有意想停止歌唱时，米拉克勒命令他必须继续下去，他不得不重新歌唱。在母亲的声音、可爱的孩子与米拉克勒的激励下，像发狂一样的不停地高歌，终于因体力不支倒下了。听到这骚动，克雷斯佩尔赶过来把女儿抱在怀里，这时他嘴里还在哼唱着爱之歌，但不一会儿就断气了。克雷斯佩尔悲痛万分，看到霍夫曼进来就拔出剑对着他。霍夫曼喊着请医生来的时候，米拉克勒马上出现为安东尼亚把脉，然后像宣告胜利一样的表示这个女孩已经断气，在克雷斯佩尔与霍夫曼绝望的叫喊中落幕。在歌剧的最后一幕，管弦乐奏出船歌的间奏曲，幕打开以后又回到了开头纽伦堡的吕特酒店的场面。这时霍夫曼已经讲完他悲伤的爱情故事，于是再次高举酒杯，表示但愿这一切都交托给美酒。学生们用合唱称赞吕特是个好人，把霍夫曼留下，一起涌入了林室。已经酩酊大醉的他听到缪斯女神的声音以后，陷入恍惚的状态中，无法回答尼克劳斯的问话，昏迷不醒。虽然 Stella 来了，却被紧跟而来的林多尔夫拉住，他尽管同情霍夫曼，还是和林多尔夫双双的离去。最后在学生们合唱的痛饮到黎明中，全剧结束。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歌剧霍夫曼的介绍，感谢收听。
第三个专题是珍妮特主持的专题节目，题目是巴黎十一区标志性的文物胖酒瓶重获新生。
各位听众，住在巴黎的听众朋友，平常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巴黎十一区有一个年代久远的地区标志性的文物，两公尺高的胖酒瓶 La Grosse Bouteille。 它是一个坐落在一家十一区酒吧咖啡馆屋顶上，常年来与街区的景观融为一体。这个酒吧咖啡馆位于十一区的理查雷诺瓦街68号，作品的颜色是酒槽的暗粉色，它土里土气的，很媚俗的矗立在酒吧的屋顶上，谁也说不上来它是何时被打造在这个屋顶上的。不过大家都知道，著名的摄影师德瓦斯诺在1959到1961年之间，因为一则广告使这个胖酒瓶远近驰名。当时他把这个胖酒瓶 拍摄了做他的这个橘子苦酒皮康开胃酒的广告。不过之前因为十一区的区长决定执行一项都市计划，街区重划，准备挪移胖酒瓶，导致街区的四名建筑师三月奋起卫护，网上联署有5200人联署要求保护地方文物，今天似乎已经有一个把建设工程缓和的方案。这家酒馆咖啡屋就是取名叫胖酒瓶。胖酒瓶的咖啡屋同时也是一间小旅馆，市政府的都市街区计划预定最晚在2018年春天，在征地之后要建设一个未来的图一优公园。这个占地5600平米的绿地公园建成后，可以把伏尔泰大道还有理查勒诺瓦街连接起来，并能看到古老的三东普瓦斯天主教堂。这个新公园已经开始施工，明年就能完成这项连接两条街景致的工程。不过胖酒瓶建筑物可能消失，曾经让这个街区及一些巴黎市民大不以为然，抗议声沸腾。这个保护文物的请愿书从三月初开始发动，他的这封信口号是拯救这个巴黎工人街区的遗迹。后来有5200人签署联名后，是由该街区的居民中的四名建筑师及都市计划工程师发动起的，主张保护街区文物的记忆，反对区政府这个人口密集之区开新公园的计划。在四月中旬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市计划师温特尔说，这是一个城市史诗的部分，街区画面的一部分，也是街区居民记忆中的一部分。他甚至呼吁举行一个出点子大赛，把这家咖啡馆及胖酒瓶的图腾融入到新公园的计划建设中。温特尔还建议，我们可以把这个地点转换改装成一个温室房的建筑，或者是巴黎自然景观咨询中心。这些你一言我一语的关心人士的对话，表情无奈的胖酒瓶的老板站在酒吧台的后面，拒绝对此发表意见。他只是向他们指出市政府张贴在酒吧旁边的房屋拆除通知单。至于这封抗议保护这个胖酒瓶拆除的联署陈情信的收件人，巴黎十一区的区长瓦沃格兰四月时也毫不掩饰他对这个延迟动工要求感到很烦恼。他说，我感到很惊讶，因为这个胖酒瓶的问题在持续了5年的非常深入的整体社会咨询过程中，很明显已经讨论过，而整体咨询及开会结果已经决定要把这个胖酒瓶融入在街区新造公园里，成为一个艺术作品。四月中旬对于十一区的区长来说，这是没有再回头讨论的余地了。他说，各种相关决定已经下了，建造程序也展开了，我们不能把它重新讨论一遍。不过现在最终这个胖酒瓶2公尺高的胖酒瓶的建筑还是被拯救了，预定在2018年落成的这个公园的建造受到生存威胁的胖酒瓶可说最后终于败部复活，死里回生。因为巴黎市政府理事会今年已经就生态环保团体的建议下做出决定，批准让胖酒瓶能够重新回到该街区，也就是把它重新定位，重新部署展示。各位听众，以上文化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首先请听 Stéphane Echer 演唱的歌曲 Le Sourire。
Des kilos d'emmerdement, la nuit est tombée dedans, tellement de fois, c'était dur mais pourtant.Dans tout ça, au coin du lit parfois, je t'ai vu sourire, je t'ai vu sourire, je t'ai vu déserter une armée de manchots, je t'ai vu leur dire non et que tu avais raison, car toi tu les aimais vraimentaimais vraiment et je les ai vus sourire et je les ai vus sourire les ai vus sourire
était pour rien, que tout cet amour-là, ce n'était pas le tien, toi qui les avais guéris de tant de maladies.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之前，官媒称坚持一国两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普京和特朗普原则上两人会在汉堡会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凡尔赛宫召开议会全体议会，引发争议。北京斥美国人口贩运报告对其他国家内部的事务指手画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甘蜜演唱的歌曲《语言 Long》。
Je m'élance et je danse en silence, si longue ou heureusement qu'on me pense bien plus longue et plus lente qu'une transe à mille temps. Souple, je suis souple. Quand je flanche, je me planque et je mange une mangue ou l'humain. Si le vin blanc me tente dans mon palais, je tangue gaiement. Souple, je suis souple. Souple du temps. Souple du vent. Souple à l'ombre, j'attends. Ma salive balance de petits jets d'encre contre temps. Je charrie, j'achalande l'air du large et du ventre éloquent.
RFI.